好，我们接着看第三个啊，第三个法印涅槃极净印啊，涅槃翻为极灭啊，它的含义很广啊。这里是指由智慧的检择力而证得的则灭无为，还记得六个无为里头则灭无为吗？哦，则灭无为，这里讲的是由智慧的检择力而证得的则灭无为，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离垢清净。你把你自己的二障啊、二执啊这些哈、哦、爱烦恼啊、见烦恼全部去除掉以后的，好、哦，由智慧的检择力而证得的则灭无为啊、哦，它的体相极净。为永久安稳静妙无扰的境界、哦、众生内迷于我，外迷于境，于我不知空，于境又不知无常，因而起惑造业，流转生死，招来虚妄幻化的生老病死、忧喜悲欢等等种种的扰恼乱动，这些都是在形容那个烦恼的相、哦、有听闻了第一个法印，了知无常的道理，无有常性、哦、了知这个道理，听闻了第二个 法性，了知了我相本空，如是我对于这个我爱执不起，则内无我相，虽有外境不为所扰，由是我空会起、哦、三毒涌尽，解脱了生死轮回的苦恼动乱，而证得极静安宁的涅槃。好，为就是只是这个涅槃才是真正究竟极静无扰的境界，所以说涅槃极静。念完了，你们觉得怎样？这就是好，假如你只把它当成文字这样子读一读，你即使是全部的文字哦，都觉得诶逻辑上说得通，或者诶这个逻辑上面这样子讲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假如你不升起感受，就像我刚才已经全部念完了，你们谁有升起什么感受？假如不升起什么感受的话，它对你是没有作用的，没有作用的，对吧？你不管是升起的是很惭愧的感受也好，或者很欢喜的感受也好，或者是啊，你突然就发了愿了，我不能再这样子糊里糊涂，这样子混下去了哈。这个我糊里糊涂的来，这眼看已经六七十岁，马上就要糊里糊涂的去了。你觉得不能这样子啊？是剩下的时间每天非常宝贵，一定要这个好搞它一个清楚。不管你身体怎么样，你要有点感受，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才比较真的能够受用。这样子念过去，它这个道理经过我们今天这样子上课上下来，我相信啊，回去自己看都看得懂了。可是那个感受、哦、我想我带着我在讲，我就讲说哦，这些法因缘所生法怎么怎么样，因缘形成怎么怎么样，因缘果满而显现这样子像，然后尤其是我不要讲这种好、哦、不要讲这种法，这种讲有情的，尤其是再加上一点是真人真事，有没有那种带着那种真人真事哈、哦、那种就是现实世界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有发生这样子一件事情哈、哦。假如是用这样子讲哦，说哦，现在变成这样，他们在吵闹到要离婚，然后你提醒他们说好，那就离婚好了。他又发现，哎，不对哦，今天所以会变成吵到这样子，是因为开始了，因为他已经先暂时放下目前这个表象，他在这个表象上面的那些情绪啊，他暂时先把它放下去看这个表象，这个把这个情绪先摆一边了、啊。这个表象背后那些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造成现在这样，对不对？那他去看那个因为，就是他已经开始去看因缘，而那个因缘有近因有远因，对不对？有现前的因，有比较长久的那因，慢慢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入的去找，就是去。这就是慢慢去见那个因缘，而不是就在这个，所以《金刚经》才会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假如你就是看现前这个因缘所成就的这个，而你不知道它背后的因缘，你看这个，而且我们所有这些法，这个因缘所成的这个法，这个事哈，我们都已经把它名言、真语 还可以想起来吗？我在讲名言真语的时候，你怎么会名言真语呢？你已经截取因缘，那就表示你就漏掉一些因缘了嘛。你截取因缘，然后用名言把它冻结，说它是如此数，是这样，是那样，对不对？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你来说会说成这样？同样这个事情，我来说会说成别样啊？即使是同样截取一样的因缘，我们也会讲成不一样。这就是学佛法最重要的一点，转，你能怎么样子转，家都不能转，你只是学这个道理，那也不必嘛，反正你就算这个道理学了，它还是这样，不能转嘛，不能，你不能去改变，你无能为力，你只是，那就没有意思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可是事情不是这样，一切法空，因为因缘故而有垢净，染缘还是净缘嘛，对不对？因缘故而有繁盛嘛，因缘故而有什么什么什么嘛，一切法空而有什么什么，都是因为因缘故嘛，因缘故嘛。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就知道不是只是听听啊，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就算了，反正也不能够怎样怎样嘛，不能转的嘛，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佛法不是这个样子，佛法不是这样子，佛法最宝贵就是可以转，可以转，怎么转？当然是在缘上面努力啊，你要在果上面努力吗？果不能努力，果已经因缘果满。他，我们说一熟果无忌，还记不记得这一句话？听起来怪怪，一熟果无忌。可是你要知道它的深刻。为什么说一熟果无忌？我们上次讲人之初性无忌，为什么说它无忌啊？因为它后面它会成就现在这样子的显现哦，这样子的相，后面是有它因缘果的建立，对吧？有他的因缘，你看到那个果的时候，那个果已经是因缘聚集成熟显现的那个相，他不管是怎样，你认为好还是你认为坏了，跟他的本身呢、没有关系的，他就是因缘显现，就是那样。假如你认为他好，好，你认为他好就顺你的意了，其实你认为他好那个意思就是他假顺你的意的话，只是跟你的比如说习气相符啦，跟你的感受是比较喜欢这个样子啦，他顺了你的这个习气，顺了你这个意思，你认为他好，那个都是你有没有发现已经跟那个法无关，都已经回到你自己本身，是你自己本身，你自己本身的问题了，有吗？有没有这样子？所有的佛法为什么说是内门，为什么说是心法，都是这样子，它都是回到你自己。法再简单不过了，它就是因缘所生。可是我们在余相争语的时候，就是遍计所执了，遍计所执的时候，哇，那就千差万别，那就很有什么咯，可以有感觉吗？所以我们只不过是要拨开这个表象，拨开你认为的表象，好、哦，拨开你认为的表象，去看它的因缘果建立，这个去看它的真实意，去看它的因缘果建立，你去看它的因缘果建立，你不要陷在自己的情跟见上，就是自信执上。佛法只是在讲这个，如实而已，如实而已。很多很多的小故事帮忙我们、哦、去理解佛法到底要讲什么嘛？讲这一堆到底要冲啥？要干什么？要干什么？有没有？讲那个死掉孩子的妈妈到底要讲什么，讲优婆离的故事到底要讲什么、哦、帮助我们去抓住到底佛法它要教给我们什么。好，重点就是要，其实只是两个字啦，如实啦。好，那你把这些情啊情见啊这些东西都拨开，这些都不生的话，我跟你讲，真的只有这个涅槃寂静，真的只有这个涅槃寂静。涅槃寂静的感觉不是很难体会的，只是不究竟而已。我只要问你们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你们一下子脑筋里头不知道怎么想，空了，有没有这个感觉？像廖老师讲话那么怪里怪气的，反正他不在，随便说，你们一下子觉得，诶，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要怎么想，我不知道，我脑筋里头一片空白，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呀，我要怎么想，我没有办法回应，我脑筋里头一片空白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点点尝到那个寂静味。脑筋里头一片空白的时候，你不会是很你懂我的意思吗？ 也是有一点点的极境位，只是那个不是我们这里讲的涅槃极境，因为你在那个极境的那个背后哈，其实是有烦恼的了。哦，万一考试的时候这样出来一题，我不就是死翘翘了吗？啊，或者你自己会觉得这样子我很伤面子，哎，怎么讲了我都听不懂，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很没有面子啊，等等的，那个是有烦恼啊。你觉得没有面子也好，你觉得很什么，那都是烦恼啊。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常常我们其实是可以体会一下那个极境。我第一次有这个很深刻的感觉，极境哦，是念佛那种五会念佛的方法，越来越快，到后面几板突然杀板的时候，有没有打那个地钟哈？打到后头万马奔腾，有吧？你们一定有人有这种经验，对不对？那地钟打到后面哦，几板的时候，很快很快很快，快很快很快，真的那个地钟打得好哦，真的是万马奔腾的那个感觉哦，把你整个人所有的妄念好像那个妄念，你那个妄念要进来哈，是也是它也是见缝插针的啦，你还有很多余地给它让它进来啦。它那个后头哦，那个佛号哈，很快又很大声在念哈。你完全不可能打妄想嘛，因为没有余地给他了，你懂我的意思吗？然后突然他一刹住，哇，脑筋里头一片清明极静哦，比较接近这个涅槃极静。刚刚讲的那个脑筋呢，一看到考卷什么都不会，一片空白，也是有一点点极静的感觉，但是不是。那这个像好在讲那个念佛念到一刹板那个极静，他最后刹板的时候会打得特别大声，对吧？有没有美华？有没有你一刹住那一片寂静，它会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再开始轻轻的敲起，对吧？都没有人给我回应啊，有各种感觉的人点点头啊，对不对？你就会体会到那一点那个感觉嘛。很多时候啦，其实念佛是很容易体会寂静的。刚才讲的那种法会哈，大家一起哦，那个是几乎每个人都会感受到了。你自己在念佛的时候也会。我跟你讲，一个阿弥陀的阿，你拉长一下，你拉长一点，把那个阿拉长一下，拉长，把它拉长的时候，你心里头真的一点妄念都没有，你就在阿，你就完全把你的心绑在那个阿字那一个字上面，你把那个阿拉长，你自己试试看，跟你的呼吸要配合了，拉长，你不要拉长到已经没有气了，你还在拉。好，你跟你的呼吸是配合，只要把那个啊拉长，你自己试试看，你那种心里头的那种平静，没有烦恼，真的还有喜乐，真的那种，你自己试试看，你就有一点这种极静的感觉。可是都不是这里所说的极静，因为这里的极静是涅槃极静，涅槃的意思是没有烦恼。以前有讲过，涅槃这两个字本来不是这么看起来了不起的什么东西，不是。在印度他们用涅槃这两个字是平常话，饭吃饱了就是涅槃，你很饿很饿的时候，只有一样东西可以解除你的痛苦，什么？吃饭啊，没有别的，有没有？你很渴很渴的时候，只有一样事情可以解除你的痛苦，喝水啊，有没有？这个痛苦的解决叫做涅槃，他们平常用语就是这样用。很饿很饿，吃了饭了就说涅槃，很渴很渴，喝了水就说涅槃，很累很累，累到不行，躺在床上的时候，哇，那个舒服啊，那个满足啊，那个快乐安稳，就说涅槃。这样懂吗？涅槃他们原始就是那个意思啊，然后用这个大家都懂的字来形容你的烦恼全部熄灭的时候那种情况，涅槃，用这种大家都懂的字。在印度这个字是平常字，所以涅槃就是烦恼的熄灭，烦恼的熄灭，那种烦恼的熄灭的极境。好，请看，接着看哈，279页导数第二行哦，这三个法印哦，是苦集灭道四谛变相的收摄。这三个法印跟苦集灭道是什么关系呢？它只是苦集灭道四圣谛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而已呀。同一件事情另外的说法，所以他说是变相的收摄，另外一种讲法而已哦，不是什么不一样哦。你看他底下有解释，诸行无常是苦谛， 其生苦之因呢，就是极地；涅槃极境就是灭地，其正灭之因呢，就是道地。所以从哪边下手？无常嘛。我们四圣地从哪里下手？苦地嘛，对不对？从哪里了解四圣地？苦地嘛。哦，法印也是一样，从无常。无我呢，则贯通四地。哦，所以不管是有为法、无为法，都是诸法无我，无我则贯通四地。哦，如大智度论说，哦，佛说三种十法印，广说则四种，四种就是多一个诸受是苦，哦，或者是诸行是苦，哦，或者有漏是苦。广说则四种，略说则一种，一种就是实相印了，那个实相印，略说则一种。哦，无常印是苦地、极地、道地所说。哦，无我呢，则是一切法，一切法说。哦，也就是说四圣地了，这四地都可以包括在这个里头。哦，无我则一切法说，四地，哦，都可以包括在无我里头。哦，即灭涅槃，即是灭地。好，下面改一个错字，三法印下面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看到没有？那个表四十八，在三法印下面是诸法无我。好，找到了哈。好，改完啊，继续看。一般来说都认为三法印是属于小乘的所观理，而实际上是三乘人的共修法门，看到没有？三法印它是共法，它不是不共。一实相印你可以说是大乘的不共，对的，可是你不能够说什么什么三法印是三乘人，是那个小乘修的，我们大乘不修，就不能这样子讲了，这样知道吗？不能这样子讲，它是三乘人的共修法门，因为三乘人都必须观修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的理观，才能够发起出离生死的向上心，乃至于知道无常故苦，而发起救度一切有情的菩提心，以明成佛证得圆满的无住大波涅槃。好，这个地方我们前面有讲诸行无常，可是没有说无常故苦啊。这边说无常故苦，为什么？讲无常故苦的话，无常就是苦的原因，对不对？可是我们前面有讲苦的原因啊，在极地里头讲苦的原因是什么啊？苦的原因是烦恼及烦恼所生业，对不对？烦恼增上你所做所造的业，烦恼增上业嘛。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说无常故苦呢？无常本身没有苦，无常本身它只是法印啊，它只是一切法的那个道理法性啊，道理，它说不上苦啊。可是为什么这边说无常故苦？是因为这个法性我们不了解，我们不是这样子看一切法。前面不是讲吗？我们不是这样看一切法，我们对于一切法有误会，我们不是这样看的，我们看的不如实。是不如实的缘故，有情有见，是情见这种烦恼增上业，让我们生苦，这样懂吗？可是他的，你再追回去，你为什么会有烦恼增上业啊？为什么会有？因为烦恼增上业。可是你为什么会有烦恼？因为你就是不如实嘛，你不知道这一切法的实相嘛，你不知道嘛，你不知道一切法的法性啊，诸行无常嘛，这样。连得上吧。好，所以他这边说无常故苦哦。可是假如我真的是觉得哈，这种我们不能强迫人家发起菩提心呐， 啊救度一切有情的菩提心，这个强迫不来的，强迫不来的，没有谁可以强迫你，佛来也没有办法强迫你发菩提心呢，啊。真的要明白道理，升起那种感受，你真的知道。可能有一个单独的你，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从你家里你就知道，不可能。家里头一团乱，你自己一个人是不受影响的，你自己一个人是涅槃极境的，不太可能了，是不是？假如家里头每个人都有事情的话，对不对？你自己一定也是，好，哦，很不安稳的。不只是一个家是这样子啊，整个你其实一个社会是这样，我们不是应该也蛮有感触的，对吧？一个社会是这样子，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子，你 这慢慢去体会了，慢慢去体会，慢慢去体会，真的会知道有情无情啊，一切还不只是有情而已了，都有关系，都是互相有关系的，真的是互相有关系的啊。那个关系当然有深浅有轻重，但是真的都互相有关系的。所以当有一天你自己明白，你自己明白啊，这一切苦都是很冤枉受的哦，都是因为有误会嘛，很冤枉受的这一些苦，一切法的法性原来其实都是涅槃寂静。我们在自己的情跟见，就是自性见上，情执上面受苦。当你有一天明白了这件事情以后，你知道那个受苦是有点冤枉的。你这个道理明白以后，你再看别人受苦，也会觉得别人受苦是冤枉的。大悲心就会起来。相不相信啊？好，这样子才会有菩提心。菩提心的意思是上求下化，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叫菩提心。好，没有办法勉强的叫你发菩提心，这勉强不来的。好，这样子哈，要从就这样子学习过来哦，自己很亲身哦，有这些经验，这样学习过来，以其成佛证得圆满的无住大波涅槃。这个无住大波涅槃。就有关系了，就有二乘跟大乘的分别了。我们说小乘入的涅槃是偏真涅槃，大乘入的涅槃就是这个无住大波涅槃。好，应该在一时相应里头会讲哦。所以三法印实是三乘的共法，好啊，即大乘的一时相应。这个大乘的这个一时相应是在什么地方呢？它就是三乘的，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不是三乘，三乘共法的那个三法印啊，它就是那个呀。所以也就是说，即是说大乘的一时相应呢，它意识，它也就是三什么三法的三法印的究竟所依啊，应该是漏了一个印吧？意识三法印的究竟所依，三法印无非是依一时相应之三方面分别的解释而已。假如我们全部圆融了，不是一个一个一个去看的，不是这样子。你全部圆融起来的话，它其实就只是一时相应哦。故三印与一印并不相违，如《大智度论》里头说哦。好，也是用自问自答的方式问：摩诃眼中说诸法不生不灭，一相所谓无相，此中云何说一切有为作法无常名为法印？二法云何不相违？答曰：观无常即是观空因缘，很重要很重要。观无常即是观空因缘，他没有说观无常就是观空哦，他也没有说观无常就是观因缘，他这边用观无常就是观空因缘哦，实在很好，记起来好吗？你在想空的时候，不要只想空就是没有，哦，不要这样子哦。冤枉老师一直骂我，只会重复这么多遍，结果你还是说空是没有，那我真的去死算了。好，观无常即是观空因缘，或者你说空缘起，好不好？好，空不是没有哈。好，观无常就是观空因缘啊。如观色，念念无常，即知为空。当然不会这么快了，中间一定是经过好多道理的了解以后哈，你那个道理会越来越，一刹那就好像一念就那个道理全部都完了，都。那个道理全部都一下子就全部都转过，这是佛放光的道理啊！佛放光，那个光里头为什么有那么多道理嘞？哦，就快啊，其实就是快，很迅速啊。这中间就是已经很多道理了，很迅速讲说，即观色念念无常，即知为空。过去色灭坏不可见故无色相。未来色不生无作用不可见故无色相。现在色亦无住不可见。不可分别故知无色相，无色相即是空，空即是无生无灭，无生无灭即生灭俱实是一呀、啊。只是说有广略，无生无灭是它的道理，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道理，那个法性，那个道理。那生灭呢，就是那个事相，原生原灭的那个事相。 这样知道吗？所以在讲那个道理，无生无灭，讲那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在无生无灭的这个道理上面，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它会显现在哪边，会显现到生生灭灭的相上面。所以这个道理在讲自相空哦。哦，那生生灭灭这个事相的背后，你生生灭灭这个事相你已经见到了，它的背后呢，背后都有一个有一个道理在，那个道理是不会改变的，不生不灭的。这样可以吗？哦，这个生生灭灭的这个事相，其实讲的是性空，它是性空的。所以无生无灭及生灭其实是一，只是说有广略。好，又说佛三种十法印，广说则四种，略说则一种。这前面已经讲过了哦。复次，有为法无常，念念生灭故，皆属因缘，无有自在。哦，很多同学会用到自在这两个字哦，在很多同学的报告里头会用自在这两个字。自在，说自在是什么？自在就是如其因缘，叫做自在。你不要自己说我很自在哦，我很自在，没有人管得了我，我很自在，我想干嘛就干嘛，不是那个意思。自在的意思是如其因缘，假如如其因缘就是自在。你不如其因缘，你不要说你现在想干什么就想干，就干什么很自在，那个是吃苦在后面。好，皆属因缘，无有自在哦，无有自在故无我。好，这边无有自在故无我，我们也是可以，各种经上哈都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讲这件事情，都是想办法让我们了解。好，无有自在故，我们前面以前也学过，任何一个法它不自在，它不他在，自他共也不在，不自在不他在不共在，也当然无因无缘它也不会在，所以一切法都不自在，这样知道吗？那个自不只是自啦，也不自在不他在不共在不无因无缘在。这个假如听不懂都没有关系，不要生烦恼，这就怪他了。基本知识，佛教基本知识讲到这边真的一点都不知，你知道吗？一点都不基本，真的一点都不基本，真的很深的这些道理哈，都在比如说中观里头讲啊，都在蛮深的唯识里头讲啊，哦，很多要实际去观的都在摩诃止观里头讲啊，真的是拿他没有办法。好，无常无我无相故心不着，是无常的，无有常性的哈，是无我的，没有这个我性的哈，没有的，是无相的，没有这种相，所有的相都是言说，都是言说相，都是名言相啊，都是所有的相都是你自己截取因缘以后名言冻结的相，根本没有，所有的一切法都是刹那的。刹那的好相续流转的，是这样子相续在变化的。他你说哪个相是他呢？他无常无我无相故，目的就在叫我们心不着。他讲这些干什么？目的都在，既然无常无我无相到处都不住啊，你要着什么呢？你要着什么呢？你着只是着自己的受跟自己的想，也就是自己的情跟见而已。你以为你能够着到什么法？你一法也着不上，你着的都是自己的自性见。好，所以叫我们心不着，叫我们心不着，这是从大智度论里头出来的嘛。大智度论这个讲般若经哈，它的最后都是结论都结在不着，无相不着故，即是即灭涅槃。以是故摩诃眼中虽说一切法不生不灭，一向所谓无相，无相即涅槃即灭，由是论义可知三法印实可贯通为一实相印。哦，那下面我们就要讲一实相印了。好，请看一实相印哦。一实相印即诸法圆满真实的离体，前面三法印也是离体，都是离体哦，千万要记得它是离体，你不要到哪里去找它，它是一个道理，它是一个离体哦。好，它是一个离体，它离言权绝对待平等一位无二无别，远离一切虚妄的无相之相。好，前面那个懂不懂没什么关系啦齁，你反正它的结论是无相之相， 你懂无相之相就好了。我们今天早上不是讲无相之相吗？无相所行。假如你觉得无相所行哦，就是无相之相很难明白的话，那你就从那既然无相之相，这是圣义谛哦，这是圣人所见哦，那可见的我们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们是完全见不到的，对不对？那我们见不到这个无相之相哦，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了解，可见我们是跟他相反的，所以我们会不见这个。我们见的是什么？我们见的是有相之相。我们见的是什么？有相所行。有相所行是什么？有相所行就是名言境界，就是那个早上所说的那个名言自信的那个我们叫随着名言的见闻觉知，这样懂吗？你在眼见色耳闻声都一样了，反正就是六识分别的时候，你自己想想看，你六识分别的时候假如不带名言，你想哦，你真的要想，跟着我的话你要想，假如不带名言，你的想心能动吗？能吗？不可能嘛。假如你的想心不动哦，已经有一点点那种你的想心假如不动，你就会有那个寂静的感觉了。你想心在动的时候，你在分别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怎样怎样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名言。所以这个行是什么在行呢？都是名言，名言，名言在行，这样懂吗？有相境界都是名言所行境界。我们的分别心啊，怎么分别？用名言分别。所以所有的境界变成清所缘缘的时候，它都是名言境，就是这个道理。好，这个我们凡夫都是有相境界，有相所行，什么意思呢？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见到的境界都已经是带着名言，是余相真语的那个相，我们说它是什么什么，这叫余相真语。可是余相真语以后，名跟事，就是这个相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相，它背后的那个因缘事啊，这个名跟事之间不相属。名就一定是那个事吗？啊，那个事是那个事情，名言那个事情，那个真的那个事情，它是不带名言的，它是离言权，看到没有？就前面这个离言权，那个事它都是独一无二的缘起，它如是因，如是缘，然后因缘果满，就是如是相，有没有？它是离对待，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缘起，它离对待，它是绝代的，它独一无二的离这个对待。我们说大是因为有小，我们说方是因为有圆，我们说好是因为有坏，我们说男是因为有女，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我们都是相对法才有这些分别，离开这些分别，哪来的男女，哪来的对，哪来的这些大小长短？嗯，可以懂吗？哈、哦，所以假如是圣义谛的话，无相之相，它是离言权，它是绝对待，这样子你就比较好懂离言权绝对待是什么意思啊、哦？这个一时相应是诸法圆满真实的离体，它离言权，它绝对待。平等一位，每一个法它都是因缘果满，它都是独一无二的缘起，它就是因缘所生法，这个道理是平等，是一位，就是一位，就是只有这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就是诸法无自性，有没有？随因随缘而有，这样懂吗？就所有一切法都只是这一位，就是这一位，好，平等，平等的只有这一位，所以是平等，平等一位，无二无别，没有别的，无二无别，远离一切虚妄的无相之相。你假如在文字上面一直看一直看，我保证你是看不懂的啦，你一定要在事相上面看就会懂了。为什么这个东西说它是离言权绝对待？这个东西就是因缘所生法，哪有名言？名言是我们加上去的嘛，真的这个事情，这个事名言所生法，这个事它是离缘权嘛，这样懂吗？你去找一个事情来看，来看出它那个道理啊、哦，道理啊、哦，这个是道理体，不管三法印也好，一实相印也好，它是一个道理，它是一个理体。这个理你在文字上面一直看，你不懂就是不懂了，你在事情上面啊、哦，来看出这个道理来。好，他底下又讲。又举了一个大涅槃经啊、哦，上面讲的话说，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假如你一直看这个道理，跟刚才你看那个离缘权绝对待平等一位无二无别远离一切虚妄的无相之相一样。假如你一直看这个文字的话，也是很难理解了。好、哦，现在改成讲是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嗯， 这要怎么？你一直看这个字，看这个文字，就是很难懂。还是要回到事情上面来看。好，看到跟刚刚一样，回到事情上看，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它哦，这个，任何一件法都是一样，它就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当它已经显相的时候，它就是独一无二的缘起。在道理上面来说，它就只是这个道理。有没有？一切法空，有因有缘而有，它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别的道理了，是平等一位的，就是这一位的，它只是这个道理。可是在事相上面，你要看到，因为有因有缘而有，所以不同的因不同的缘，因异果就异，缘异果就异。你有没有看到？因为因缘不同，所以有万别千差，这样可以懂吗？所以它无二。你说生生灭灭，你说千差万别，或者你说不生不灭啊，或者你说平等一位，有没有？其实是看你从理上讲还是从事上讲。你是从他的那个道理法性上讲，还是从他的那个这个原生事这个事相上面讲，看你从哪边讲而已。其实是无二，无二之性就是实性。讲到无二之性的时候，一定是有二，对吧？有道理，有事相啊，有二。你在事相上看，你在道理上面看，它两个是，你说同也可以，你说不同也可以，你说同也不对，你说不同也不对，你就是要懂得这些看起来很奇怪的话，懂吗？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啊、哦。好，这个无二之性啊、哦。好，在下面。他又再举一个，就想办法让我们明白，他又举了一个叫做《思义梵天所问经》上面说，一切法平等无有差别，是诸法实相义、哦、这比较简单。一切法平等无有差别，是诸法实相义，这个当然是讲他的理嘛，道理理的部分嘛。一切法平等无有差别，是诸法实相义。所以我们说开根本无分别智哦，讲到无分别的时候，很多人会真是难过，很怕说哦，根本那个无分别智就是看什么东西就都看不出差别来了，不是那个意思啊，而是你在看什么事情的时候，每一个在表面上显现的相上面看起来千差万别的哈、哦，这些事上面，你看到它的什么缘起的道理，那个缘起的道理，每一件事情哦，它背后缘起的道理是一样的。平等一位，懂吗？我反复几次啦，好好这样子哦。好，这个好，再下来，实相是诸法自内清正的圆满究竟的真理哦。实地菩萨虽有分证，亦不圆满究竟哦。所以你看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假如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假如还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亲证啊，当然没有办法亲证，甚至于还不是很理解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你看他说十地菩萨都是虽有分证亦不圆满究竟哦，那我们算什么，对不对、哦、所以没关系啊，就只要学，然后用功一点就好了。所以法华经说，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只有佛，而且只有佛，没有别的，菩萨都不行、哦、这实相境界超有无非意义，超寻师无普度，是不可思议的最高无上的境界。他可以再用一二十行的形容词，道理都是一样哦，就是那个道理都是一样哦，离缘全绝对待平等一位，无二无别，道理都一样。好，是诸法本具的真实相，为佛的智慧圆满，所以能究竟证慧。如来欲令一切有情皆能证慧，即如其所证，而以种种的名言来显示它。诸经里头所说的，你看底下有这么多、哦、不同的名言、哦、诸经论里头所说的空性、无我、真如、法界、法性、一乘、中道、圆成实、圣义地、三无性、四真实、四悉檀等等名相虽异，亦无非是显示这诸法平等一位的实相。他用这么多的名相，真的是哦，真的是以前呢、啊，哦，诸佛菩萨、啊、还有古圣大德，真的是慈悲啊！就跟我一直重复一样，嗯，你可能 从这边不了解，从另外一边可能不小心，可能说不定有机会会了解，所以用了这么多不同的名称嘛。你看看会用这么多的名称嘛，会用这么多的名称，其实也表示什么啊？他真的是在讲那个道理，那个道理。假如讲到已经是一个原生法的话，他没有那么多名称可以用啊。原生法你给他什么名字就是什么名字，像这个是一假花就是假花，你总不能说它是真花吧，对不对？你总不能说这个是假花，你总不能说它是麦克风吧，对不对？就不行了嘛。可是这个道理，这个真实的道理哦，他用从各个角度用各种名相，希望我们明白，用了这么多的名相，都在讲一个道理哦，那个平等一位的那个道理，那个无二的那个无相之相，那个道理哦。好，那这些每一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不讲了。那假如你们那么想知道，就去查法相字典。哦，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你到那种程度的时候你就懂了，或者是你学到那里你就懂了，你就知道了。你现在去学就是一堆这种字，离言权绝对待，平等一位无二无别，远离一切虚妄的无相之相，都是这个道理，就是你了解这个就行了，好不好？他用这么多了，只是帮助我们，就是用很多很多不同的门呢、进来了解一件事情，看到一个道，一个真理哦。好，翻过来282页哦。由此就可以知道，实相是离言，实相是离言，早上我们也讲它是离言说的哦，它是离言，实相离言。那言说，这个言说自性是我们余相争语、要小心这个离相争语的时候，这个余相争语的时候，我们假如有增有减就都偏离了，对不对？都跟真实意真实相实相都偏离了、好，由此可以知道，实相离言，如来说空说有说真如法界菩提涅槃等等名言，都是借权显实的假说言辞。好，说这些言辞也都非究竟，因为它不是这些言辞。你想把这些言辞都直真了、直实了，我们说诸法无自性，你就把诸法无自性直真直实了。其实它是讲那个道理啦。你想把这句话直真直实了，就是这里所说的，把这个假说言辞啊、皆非究竟哈、这个假说言辞皆非究竟，可是为什么要假说呢？哈，为了借权。显实，假如没有这些假说言辞，我们更不懂了，我们更不知道了，绝无可能。虽然佛说若有佛若无佛，佛出世佛不出世都一样，这些是真理，任何时候都普遍存在。哦，你听了这就很高兴是吗？不是，假如没有佛我们根本不会知道，虽然他任何时刻都在我们眼前，我们还是不知道，还是要佛出来说法我们才知道。所以这些假说言辞不是那个紫月标嘛，它只是紫月标嘛，它不是那个嘛，它不是那个。可是假如没有这个紫月标，我们根本没有个方向去见月，完全见不到月，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它只是要借权显实，而那个实是离言权的，不在那个言上。借权显实，你假如把那个权执实了，那就等于那个是紫月标，可是你没有见月，你只见那个紫月标的那个紫头的话，那就怎么样？你把那个紫头当作是月亮，你不是两重颠倒？紫头不是月亮，而你也没有见到月亮，两重。所以这里要小心哈。虽然这个不是，这些还是言辞，你计算是。道理上你都明白了，你还是明白了一个一言的东西，你言说的东西了、那真正的实相是、这边讲的离实相离言，前面说的离言权绝对待，有没有那些、所以这些都是为了借权显实的假说言辞，皆非究竟、虽非究竟，若不假借言说显示，又没有更好的方便可以令众生误入真实相，对吗？ 你可以有更好的，就算是大家设好了，也是佛还是要借个花啊，拈花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可不可以完全什么都没有，就坐在那个地方？啊，坐在那边，你看到他的像，其实已经有了，也是借权显实啊。好，所以要知道这个是借权显实，假说言辞，皆非究竟。但是也要知道，同时要知道，虽非究竟，若不假借言说显示，又没有更好的方便，没有更好的方便可以令众生误入真实相。好，接下来，因此以依实相为依，随顺众生的根器，演出无量的教法。嘿，这个就很难呢。以依实相为依，这个一定要这个样子，好，这个是要气理，一定要这样气理。但是下面随顺众生的根器，演出无量的教法，这个我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就闭嘴算了。我说这个下面就是说要气机了。前面说要气理，以依实相为依啊，要气理。那下面说要气机。那契机的部分哈，随顺众生的根器，演出无量的教法哦。这个好，可是上面讲的契机哈，这个我一开始跟简老师练讲，就他叫我来练讲的时候，他就有跟我讲这一件事情。他说说深说浅没有关系，但是不能说错，不要自己不知道就随便乱讲，这是不可以的，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以的。你懂得浅，你讲浅一点；你懂得比较多的时候，你讲深一点，讲深讲浅可以。可是讲错，随便乱讲，按照自己的意思讲，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假如我们这边也有想要练习讲经的同学哈，要记得这一点。这是简老师一开始练讲的时候，他就跟我讲的事情。好，所以绝对不可以哈。望文生义，用自己的意思随便乱讲，这是不可以的。嗯，好，要气理，要气机啊，气理，气什么理？就是以一实相为一了。好，那气机就是随顺众生的根器，演出无量的教法啊，说出种种不同的法门，但是横说、竖说、浅说、深说、广说、略说，都是借方便引导众生误入实相。有没有？为什么要这样讲那样讲？他的目的啦，都是为了借方便引导众生误入实相。不但说空，以遣除众生的实有妄执，也可以说有，以遣除众生空无的断见。所以有的时候说空，有的时候说有，其实都是要断掉你的这个这里讲的这个妄执。假如你执空，那可能你听到的啊、哦、那个老师啊、法师啊或者什么，就会跟你说有。你假如执有，反过来就会说空。这样子知道了吗？为什么心经啊从头到尾说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无这个无那个，是因为我们众生的习气都是执有嘛，对吧？我们众生的习气，从我们凡夫一生开始，知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开始，所以就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有没有？然后假如因为我们有这些执着，所以佛就说了四圣谛的道理，说了十二缘起的道理。假如我们没有这些执着，佛也就不必说四圣谛的道理，十二缘起的道理。所以假如你一旦把四圣谛十二缘起这个道理执为实的话，就观音菩萨就又要跟我们讲无苦集灭道，无什么无什么无什么，对不对？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哦，无无无，有没有？那都是要破我们的执着，看你执什么。因为二乘的人呢，好，声闻执四圣谛，缘觉执十二缘起，为了破声闻缘觉的执着，所以说无苦集灭道。诶，不是对我们讲的呢，我们还没有这个资格让观音菩萨跟我们说无苦集灭道。我们现在是要真的好好的学苦集灭道的道理，真的真的，我们没有资格劳烦观音菩萨跟我们说无苦集灭道。你可千万不要这样子。可是最后的真理实相都在那一句话上面。六祖慧能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们的尘埃啊， 我们的尘埃不但有，而且可能还蛮积的是蛮厚重的，所以要无啊无啊无啊，一直扫一直扫一直扫。这些都是在佛法上面都是说因病与药，你有什么病他给你什么药，药跟病是相生，这样听得懂吗？因病与药，因为你有病所以给你药，药跟病是相生，是相应而生。假如你没有病的话呢，就不必给你这个药了，所以你千万不能够没有这个病去吃这个药，你也不能够病好了还执着这个药，都不可以。好，都是这样，因病相生，因病，因病与药，好，这个药，药跟病，药病啊，药病，它是相生的，所以事实上是空无相无作，都是那个，你有什么执着，它破你什么执着，所以它说什么法。那假如你是执空的话，它一样会跟你讲有。好，那再接下来，好，不但在有为有漏方面说生灭垢染一一实相，也可以说不生不灭不垢不染，不但在对治众生的颠倒妄执上说苦空无常无我无我一一实相，也可以说常乐我净。刚才不是讲了吗？啊，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生，或者说一切法空而有垢净。不过我记得，我觉得了哈。假如你不太了解那些那个偈子哦，你不太了解的话，很容易望文生义，很容易会误解哦。你一定要记得，所有这一切都是因病与药，这个比较重要。药病是相生的，没有，假如没有这个病，就不会有这个药出来。这样知道吗？本来就是涅槃极境啊！你生这个就用这个，就用那个对治你。都是这样子，所以相对法就出来了，就是有为法就出来了。假如不是有为法，也不必说一个无为法，真的无为怎么可能是说的无为法。好，一切皆是，哦，这边是重点哦，很重要，一切皆是，皆是什么？好，你 一切皆是，你看到这个就知道是重点了。一切皆是什么？是什么？遣除众生的妄情计执与戒权显实，而令众生悟入实相。佛说一切法都是这样，一切皆是遣除众生的妄情计执与戒权显实，而欲令众生悟入实相。妄情遣执，你一定要遣掉你自己，由于你自己的这个妄情啊，这个自己的妄情而嫉妒分别出来的种种有，把这个你先分别，然后你认为有，然后又执着，把这个东西一定要遣除掉，遣除掉才有可能啊悟入实相。所以前面一切皆是遣除众生的妄情计执哦，而用这些种种方便善巧的方法哈，借权显实，欲令众生悟入实相。好，唯此一事实，于二即非真。此即一实相应，其所以不同于小乘而为大乘的特法，就是不共法哦，殊胜于三法应的原因了。只有这一个事实，只有这一个事实，就是佛说一切法都是为了遣除我们众生的妄情计执。所以反过来，众生假如没有妄情计执，佛需要出来说这一切法吗？就不需要嘛，这一切都是为了遣除众生的妄情计执。佛不是因为没事干了哈，所以他要跟我们讲什么什么诸行无常啊，诸法无我啊，这些本来就是法性，有佛无佛都是如此，有佛无佛都是如此。可是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会有了妄情计执，所以一切都是为了遣除我们的这个妄情计执，想要让我们悟入实相。那怎么样才能够悟入实相？你一定要先遣除掉你的妄情计执。前面这个真的很重要，一切都是为了遣除众生的妄情计执。假如没有这个，没有遣除妄情计执，根本不可能什么误入实相，谈都别谈。不是我们用嘴巴在这边学的，不是的。好，就只有这一个事实哦，绝对没有其他的了。所以于二即非真， 由此也可以知道诸大乘经论以及各宗各派之所说所立，亦无非是遣除众生的妄情计执，对治众生的杂染因缘，而欲令其误入实相而已。学哪一宗哪一派不要忘了，好不好？不要忘了今天这个结论。你不管接下来我们还有好几年，你不管你喜欢什么你喜欢学唯识就学唯识，学中观学什么，不管你喜欢学什么，学如来藏学什么东西，你都不要忘了，目的都是一个，对治众生的杂染因缘，而欲令误入实相而已。可是怎么样才能够对治掉我们的杂染因缘，让我们有机会误入实相呢？必须遣除掉妄情计执，这个最重要，你真的不可以忘记这个，一切皆是遣除众生的妄情计执。所以虽然我们在这边不管讲诸行无常啊、诸法无我啊、涅槃极境的三法印，或者讲一实相印，有没有觉得其实那个重点就是 让我们知道事情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个真实到底是什么？那个真实就是这一切法都是原生法，有因有缘就有了，好简单哦，它就是原生法，有因有缘就有了。所以你不要说空，有因有缘就有，但是就是因为随因缘而有，所以自性空，可以吗？可以连起来吗？啊，你一定要真的要很熟，这样翻过来倒过去的很熟，哈。所以一切法空而有什么什么，后面你就可以接下来很多很多，就是因为一切法空，哦，所以无穷的希望啊，真的是无穷的希望啊。假如一切法都已经实在了，那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了，那还有什么指望呢？一切法空，一切法空而有垢净，看你是遇到什么样的缘，染因缘就染法，净因缘就净法。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善自珍惜自己的善因缘，好不好？好。所以其实真的讲来讲去还是在讲一件事情啦，就是见缘起这一件事情啦，哦，在理上面我们要见缘起，那在什么地方见这个缘起的道理呢？在原生的事情上面，我们不要原生的事情上面完全看不到它背后缘起的道理，你看不到缘起的道理，你落到哪里去？落到哪里去？你绝对是落到自己的情跟见，就是自信见上面，你就有了自信执，有了自信执，绝对是有相父烦恼父升起二障二执生死流转，不可能是其他的，不可能是其他的路子了，就这样。所以要在一切原生的事情上面，我们自己努力啊，去好看。要见缘起的道理，假如我们还见不到缘起的道理，还是要记得一件事情，不要细论分别。假如看不到缘起的道理，我们就承认自己看不到缘起的道理，承认自己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不要看不到缘起的道理还自己觉得自己蛮了不起的，去细论分别，就是去评价了，说他好说他坏，说他对说他错，这些细论分别，不要做这些事情。你没有见到缘起哦，你截取一段因缘自己去评价，这是你自己想想看都会觉得这样子做是不太妥当的，对吗？好，所以见缘起，假如不见缘起的话，也不要细论分别。你的耳边应该响起很多很多老师讲过的话，我不知道你会想起哪一句啦。要是我的话，我想到这些道理，我的耳边呢，以我现在的程度了，我就赶快要想起，名只是名，事只是事，有没有？刚才今天不是都在讲名事名跟事吗？好，名只是名，事只是事，自性差别只是假立，这个道理，假如很熟哈，很名只是名，你真的是懂哦，名只是名哦，不是只是背这一句话哦，你真的是知道这是嘛，因缘法，它只是因缘法嘛，我们在上面鱼相争语，鱼相争语，但是偏偏我们名是不相属，就是不相称了，不符合了，有增有减，它不如实了，我们就见不到实相了嘛，那见不到实相，我们就起而细论分别，那你就去生死流转了，那就这样知道吗？ 假如说前面你说哦，知道知道知道，哦，这个我们现在学佛法的目的就是要见缘起哦。那假如见不到缘起，当然就是要提醒自己了，不要去细论分别，不要去细论分别。这等于是我们一点修养吧。那不要去细论分别干什么嘞？心里头也不要空空的，法义要升起来，法义要升起来，法义要升起来。你们可以找自己学到现在为止那些短哦，短短哦，不要很长，短短就好哦。太多了啦，我们今天就已经不知道讲多少了，马上就在心头升起，在耳边会觉得听到，很清楚的听到，尤其是假如你们被老师骂过的话，哦，那不得了了，耳朵旁边会很清楚的会听到他骂你的话啊。你知道他怎么样骂我吗？不见缘起，只见我所，或者不见缘起，只见自信，就是自信子。你知道他常常这样骂我，我耳边就会想起这种话，我耳边就会想起这个话。好，好不好？好，要把这些道理真的是可以用出来，可以用出来，调柔我们这些习性啊，累生累劫来的这些习性，用这些方法调柔，这是用想调柔受，这样调柔。那假如说这些都觉得太慢了，哦，我都已经不知道生死流转到哪里去了，才回头想起来，哦，老师曾经骂过我不见缘起，只见我所，你不知道跑到哪边去了，你才回头想到，哦，可能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好，不知道多久以后的事情了。假如你怕你会这个样子的话，哦，那就真的龙树菩萨说，我们欲界众生习性这么重，哦，这种在六根一处对六尘就会升起贪欲哈，这种众生，我们这种众生哈，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住戒，戒是我们的那种叫做铠甲、盔甲，有没有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不会被六尘所伤，保护自己不会掉到悬崖下面，保护是一种保护。所以这些道理你都还不明白，你要争取一些时间。争取一些时间，那你怎么？你在争取时间的时候，不要跑到三恶道去了，或者是不要跑到不好的哦，那个，就是伤到自己了哈，跑到不好的那个境界里头去了。怎么样保护自己呢？住戒是保护自己的方法，唯一的方法。这龙树菩萨说的，还记得吗？龙树菩萨说，六尘呐，非欲，他当然非欲啊，他只是原生法而已啊，他怎么会是你的？他怎么会是会是欲呢？六尘非欲啊，但是六尘这个原生这些原生法，它原生法就像刚才说的，盐就是咸的，糖就是甜的，它原生法嘛，就是这样子，它有它的味，每一个原生法都有它自己的味，它有它自己的法性的意思，有它自己自性的意思啦。那原生法它本来那样子的因缘，在那样子的因缘，它就呈现那样子的法味。可是我们众生着了味，我们不晓得那原生法就是那个样子，我们众生着味。哦，喜欢吃糖，喜欢那个甜的味，或者有人不喜欢吃糖，喜欢吃酸的味，或者有人喜欢，甚至于喜欢什么苦的、辣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都有，对不对？各种味，众生着味，着了味，就有喜欢不喜欢的，合你意不合你意了，种种感受就出来。因为那种种种的感受，你又进而去怎么样追求，起而造作。哦，这龙树菩萨说的，这个尘呐，六尘呐，五尘哈，非欲而众生怎么样？五尘非欲，但是其中有味嘛，有味。五尘非欲而其中有味，能生行人，让行人啊，令能生行人，这个味能让行人生起。其实不是让，真的是你自己啊，能生行人怎么样？贪欲，好，能生行人贪欲之心啊，故名五欲。这是龙树菩萨讲的。回到我们今天早上一开始的时候有讲过，说我们修行不是一触可及啊，可是很多人就喜欢讲我们要去行菩萨道。行菩萨道首先你也要先真的要要 你好心好意是要行菩萨道，说是好心好意要行菩萨道，可是假如不懂得这些道理，就自己想要用自己的意思，用自己的意思去帮忙别人的话，很可能你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同时两败俱伤，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形？有，太常常了。你自己伤了自己心的时候，你还会骂别人，顺便不是顺便，一定骂别人不知好歹，不感恩图报等等等等，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其实是你自己被六尘所伤，可是不被六尘所伤是很难的事情，否则菩提达摩达摩祖师不会讲，他在我们这边呢，找不到一个不为六尘所伤的人，是不是这样子？怎么样是什么叫做被六尘所伤？就是刚才龙树菩萨说这个五尘呢，他其中有畏，就是他的自信了，他的法畏就是那样子，他的因缘让他就是呈现那个样子的相跟用，这样懂吗？而我们呢，我们执着那个是实有，贪着那个，假如是顺你的意，你喜欢的你就拼命去追求，不喜欢的呢你就升起嗔恨心哦，想要怎样怎样，反正都是照做就对了啦。在这种情形底下，就必定为六尘所伤，变成六尘伤，变成是被六尘所伤。可是你自己细细的去体会，细细的去体会，是因为你自己升起贪欲之心，而贪欲之心是因为你着了畏，而着了畏，为什么会着了畏？是因为你不了解今天所说的这个道理，这些道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假如你了解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个心境就是涅槃寂静。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连在一起，所以才会这些道理。假如说你就算这些道理都不明白的话，你自己在经论上面，你看到的最多的最多的，越是实实在在的修行的经论，你越会这样子的感觉。经论上面讲的最多的就是如何离欲，是不是这一件事情？如何离你自己的贪欲？所有的经论一开始真的是这一回事，因为是这一回事让我们生死流转。八大人觉经那是大乘的经哦，不是小乘的经哦，都一开始就是这样子讲，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所以很简单，下面就跟你讲，他很简单，苦集灭道四谛都具足，他下面跟你讲少欲无为，身心自在，是不是？苦集灭道四谛，多欲为苦，这是总标义。然后生死疲劳苦地从贪欲起，极地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灭地跟道地都有了，对吗？不只是这样子，你去看42章经从头到尾，42章里头大概有30章以上都是在讲这个离掉这个贪欲。这个贪欲在十二有支里头啊，这个是最那个圣作用力量最强大的，让我们会生死流转的力量。爱那一支爱取，所以我们不要看不起小乘的经典，觉得小乘的经典都在讲离贪欲，有没有？未患离，未患离是干什么？就在离刚才讲的那个离贪欲，未患离。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大乘学的就是这个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就一了百了，这好像太快了，那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自己要想办法把这些学到的道理做一些你现在目前就可以做到的结论，你要把它找出来。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结论就是，我要努力见缘起，我假如见不到缘起的话，我不要细论，对不对？我不要细论，好，我不要细论，细论都是在造业了，好，不要细论。好，那我就要努力啊，见缘起啊，我需要时间呐、啊，我怎么样子保障我自己，在我还没有见性之前呐、啊，我还没有这个正道之前呐、啊，我先不要落到三恶道去，我怎么样保护自己不会是那个样子的下场呢？住戒哈，对我来讲，我对自己讲哈，住戒对我来说就是这么回事 ，by time， 我就是这样讲，买时间，买什么时间啊？买我可以明心见性，可以破迷起悟，可以离苦得乐的时间，它是盔甲保护我，保护我不会还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破迷起悟，还没有离苦得乐，就先到三恶道去。所以你自己要有一些结论很清楚，你的结论是你自己得到的，所以你很清楚你的结论是根据什么道理而得到，你很清楚是你自己是 很清楚 是要这样子做，你就会很心甘情愿了，知道这一条路摆在面前真是好，真的是好。好了，我们教理的部分暂时啦，按照正果法师他的架构哈，他编排就到这边。然后下面开始，你看我们到现在才是第一章结束。好，下面就是第二章人天行果。哦，